麦克风了。
麦克风啊。
那用这个拿也行。
大家好，我叫郑兰，是深圳深兰数码公司的，我原来是深圳丁果公司的销售部经理，那现在我是跟我的哥哥一块出来自己在深圳创业。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丁果的这个叫 A320 这款这个掌机。我想可能有玩过游戏机掌机的人也许会知道这个丁果的这个牌子。丁果在国内的话名声不是很响，但是在国际上的话名声还是蛮响的。那我先说一下这个掌机的话是这样子，是在2008年底的时候上市的，当时是由这个掌机的开发是由这个华星飞集团做的，他当时用的这个芯片是用这个均正的4732或者是4740来做的。均正是北京均正公司，它是也在业界也是比较有名的，他们的一些开发人员据说是以前是做方舟那个 CPU 的那一帮子人，然后他们做了一个这个 CPU。 然后深圳这个华星飞集团呢叫那个，它英文名字叫 China Chip， 不是这个叫就叫 China Chip， 它的这个叫华星飞。为什么叫华星飞？就是它的老板希望中国的芯片叫中华的芯片能够飞翔，就是叫华星飞。说起这个华星飞历史，可能大家我说一下 MP4 的历史，大家可能会了解到，就是2004年底的时候，MP4 就是有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转变。过去的 MP4 的方案的话，大部分都是国外的方案，然后价格又比较高，然后又如果要看这个电影的话，需要用这个需要格式转换，因为当网络上的这个大部分的格式都是 RMVB 的格式嘛。那如果要看 RMVB 是需要用那个软件来转换。后来就是华星飞集团就是在这个均正的这个 CPU 基础上，他自己做了个方案，可以用很低廉的这个均正芯片，再加上它的方案可以直接播放这个 RMVB。 然后就是从2007年底，就是 MP4 这个大这个能够直播 RMVB 的这个 MP4 就是大量就上市了，这个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变化。所以也就确定了这个华星飞集团在这个 MP4 市场上的这个地位。然后在2008年底的时候，这个华星飞集团就是开发这款这个掌机。这款掌机大家看了这个外形，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面熟啊？如果经常玩游戏机的应该知道这个 NDSL 是什么样子的，是翻盖的那种，它有点像 NDSS 砍掉一半变成这样子。左边是这个有点像任天堂专利的这个十字键，然后右边是四个按键，然后开始选择，还有两个尖键。然后这款游戏机2008年底出来的时候，我当时是在这个福州的那个就是电子市场去做这个推广。我当时刚上市的时候，我指导价是599，当时我给那个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当时当地就是做游戏机做了十几年的一个这个经销商说这个掌机给他看，我说这个掌机不错，可以玩很多种游戏。然后那个人呢，他就跟我说，我说我开机给他试一下看看，他说你连开都不用开，这个东西能卖500多，我头可以拧下来。然后结果呢，有的时候老经验还不一定真管用，结果丁果是在他面试后的第一个月就卖了10000台。这个有它的一个原因。其实我当时也觉得在电子市场上逛完以后，感觉到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很不好卖。为什么呢？相同大小，这个屏幕是2.8寸屏的，然后这个当时2.8寸屏的 MP4 应该只卖到300多块钱吧，甚至是200多块钱，那这个要卖到500多块钱甚至600块钱怎么卖啊？没法卖，根本摆在 MP4 柜台，估计1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要看这掌机子的。但是后来它就是卖得很好，为什么呢？一个是它这个模拟器，它是有装了7种的模拟器，模拟器大家可能玩游戏的有知道，现在有从这个80几年从最早的这个红白机开始，大家应该有玩过这个魂斗罗、采蘑菇这些的模拟器，就是NES 模拟器。然后在后面的这个 MD 就是世嘉游戏机，还有这个超级任天堂 SFC， 还有这个在后面的一些阶级，比如说像这个合金弹头啊这些的，在这个市面上这个街上玩的这些，这个丁果全部能都能模拟，而且模拟度还是不错，还包括这个 GBA。基本上就是说这些游戏从网上下载上呢，它是跟那个 ROM 文件直接拷贝到这个机子上去，马上就可以玩了。所以说它为什么卖得好，硬件成本是不高，但是它为什么又可以卖得比较好，就在于它的软件、它的游戏支撑了它的这个价格。大家对于这个游戏迷来讲，他不在乎这个是500多、600多，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玩上万种的游戏，就非常超值。另外呢，那为什么今天我会说这个丁果跟我们的开源软件有什么关系呢？就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应该是2009年的7、8月份吧，这个有个这个欧洲人，这个名字叫波波，他这个用了这个机子，在这个机子上面呢开发了一个叫就是运行了另外一个系统，他起了个名字叫 Linux。我们开源软件 Linux 嘛，它这个丁果加一个丁果上运行的 Linux 就叫 Linux。那我给大家开机看一下。刚开始我这个是已经装了这个 Linux， 它要安装要从另外一个mini SD 卡上去安装。安装完以后，一开机正常的话是这种系统，这官方的系统，是用 UC 系统开发的。那如果是这个运行那个 Linux 系统的话呢？就安装好以后，开机完以后按一个 select 键。
有视频输出口吗？可以输出到那上面？
这个只有TV 输出，没有这个 VGA 输出。我给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你这个画面吧。
按照那个 select 键哦，大家可以看到很熟悉的这只小企鹅。他就开始从这个 mini SD 卡上运行另外一个系统叫 Linux。 这个系统呢，就是经过他波波是先做一个平台，然后国外有非常多的玩家，非常多的这个就是或者说我认为是也是自由软件的爱好者吧，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丁果的网站，他们去在这个丁果这个机子上呢去开发这个模拟器应用程序。那目前这个模拟器，我们过去官方的那个模拟器只有7种，刚才我说的有好久说那个 SFC 啊这些东西，那现在已经他们自己开发了这个模拟器，包括 Atari 啊，是有10几种的这个模拟器，甚至可以在丁果上运行这个 Java 游戏，运行这个 PS1 的模拟，还有这个 NEM 的这个街机模拟器，还有这个模拟这个 DOS 系统的 DOS Box 一个模拟器。所以说这个丁果就变成不是一个游戏机了，它可以是一个掌上电脑了，它就硬件还是一样，但是通过软件的变化，它的功能得到提升了。最新的一个消息是现在应该是8月底吧， PS3 被人破解了，大家可能应该知道。PS3 就是一个好像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就是他做了一个 PS3 jailbreak 就是越狱那个意思，就是他用一个自启动的一个 U 盘插到 PS3 里面，他运行一个工程模式，这个 PS3 就被破解了。
我插一句 ，Jason 做了一个，我现在手上有两个。
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个丁果上如果运行一个程序，再插到这个 PS3 上，它的功能跟那个 PS3 jailbreak 功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丁果的这个既然是开源软件的话，它可以运行这个开源软件的话，它就有这个不断的扩展它的功能。所以说丁果的老板是个最幸福的老板，他就做了一个软件，做了一个硬件，结果有全世界很多这个自由软件爱好者帮他扩展了很多应用，他就坐在那里收钱就好了。然后现在是这样子，就是军政的话，就这其实还要感谢一个军政公司，军政公司的芯片做的真是好，它可以运行3个系统，就是 UC OS 这个系统，就是原来这个刚才这个官方那个系统，也支持 Linux 系统，也支持 Windows CE， 所以说它这个芯片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功耗非常低，整个功耗，这个丁果如果开机的话玩游戏，一般可以玩8到10个小时，这个比这个 PSP 还长了很多的。 然后目前这个是芯片是用4740或者4732这个丁果这个芯片是用这种，现在更新的芯片是4755，4755比4740来比的话，就是多一个就是可以进行这个 720p 的标清输出，而且它里面是双核的。目前就是我跟也请一些国外的开发小组来帮我在就是在4755上做这个 Linux 的启动。如果4755做出来可以，那就完全可以取代这个丁果，那价格又是很便宜的。4755整个芯片下来，整个芯片才知道才20-30块钱，非常便宜。国产的芯片就是这样子，很有优势的，而且它的这个功耗是确实是很低的。然后最新的均振芯片应该是4760，今9月份应该可能会出这个开发版出来。4760据说是可以运行到600到800兆，这个也是可以运行这个 Android 的这个。那我们也很期待这个芯片能够面世，能够带来新的这个一些变化。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带来一些丁果的机子。就是420块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购买。零售价，指导价是499，现在是420块钱。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今天来的都是软件界的高手。如果有兴趣参加我们的那个一些开发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这边联系。
那是不是可以更便宜？
没问题啊，可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跟国外的开发小组也是这么说，我们可以做这个共享，就是权力共享。什么叫权力共享？就是以后我们开发的机子，我们卖了之后，你按照你的贡献的程度，你去，比如说我们成本价是多少，后面卖价是多少，然后我们去共享这部分的利润。所以他们很愿意帮我们，是这样的。还有什么问题吗？也可以问一下啊。
那在这上头进行定制开发的话，需要有什么这个开发环境或者软件的要求吗？
这一点提得很好，就是均振公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公司，它把所有的这个 Linux 下的这个需要怎么启动、怎么内存分配的一些所有的文档都公布在它的网站上去了，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自由的下载。这就是为什么。老外他没有任何这个机子的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就可以自己独立的开发出这个另外一个系统出来，因为他这些资料在网上他都找得到完以后，他就很自然的就把它开发出来。所以我跟我哥就是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硬件，搭建一个硬件平台，需要，然后这个硬件就不变了，我们就去卖这个硬件，然后由全世界的这个爱好者去在上面去增加的应用。但这个产品就像苹果一样，苹果它为什么卖得好？因为它有那个软件商店不断的扩展它的应用。那我们只要做好硬件，然后有爱好者去不断扩展这个功能，再跟我们硬件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硬件就可以做得非常便宜，让所有人都买得起，又觉得很物有所值。
那我知道同样模式的话，有那个台湾有个 OpenMoco， 它的一个手机体系，他们从硬件到软件的是一块全部开源了，但是后来做着做着悄无声息了。那么这个就说这个一个好的开放的好定制有足够能力的这个硬件平台，可以说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设计出来的。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在深圳这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深圳是一个就是各种各样工厂、各种各样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你要设计一个东西，一个开一个壳，做一个这个电路板，很快都可以做得出来。然后你有很成熟的批发市场，你推广的这个渠道也是非常丰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这边的优势。然后
有什么
劣势？劣势的话就是容易山寨化。非常容易山寨化，所以说我们
刚才周琦说的应该是这个是那个 OpenMoco 这个公司，就是说那几个人他退出来的那个沃夫冈，那个德国的沃夫冈，他们自己创办的一个 Qi Hardware， 他们做的那个开源硬件，这也是用的那个，
就是说目前运行 Linux 的掌机的这个，我目前知道是韩国人有设计出一款，最早的叫位置，现在新款的叫 Canon， 他们就是完全就是开源，用开源的做模拟器的。 但是他们就我想应该卖到国内比较贵吧，一台至少要1000块钱嘛，所以那我们这边成本可以做到200多块钱，所以我们这边是有很还是很有优势的。
那现在说的全是硬件的，那一个好的硬件平台它之所以能够流行，其实还是靠它上游比较有趣好的软件，大家才会对这硬件有需求。
对，硬件也是分层次的，比如说4755是一个层次，可能用韩国的那个8989系列的芯片又是更高一个层次，那不同的层次可以满足不同的人，比如说8989系列的它有这个硬件的 3D 加速，可以支持这个 1080p， 可以进行 HDMI 的输出，这些就是更高一层层次的。但低层次的，比如说就是十几岁的人玩的，他就不需要那么高的硬件，他可能就是我能玩几个游戏，那些游戏很好玩，我就玩得很流畅，我就愿意买。所以从商业角度上是这样子，并不是说硬件一定要做到顶尖就是个好产品。
那么这个软件呢？
软件我就寄希望于全世界的自由软件爱好者来提升它的软件质量。嗯，
那国外我听的话，你这个订购的话之所以这个流行，是国外它这个软件极大的丰富到这个平台上，
对对对，
所以大家在买这硬件。
对，就这么说吧，国外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巴西 Linux 是一个就是推广最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它从学校这个教育开始就要运行，就要用这个 Linux， 巴西一个订单就是10000台，所以他们这些东西对老外还我感觉比更有兴趣。在国内的他说实在精心的相同的这个机子像相同外观的终端零售价可能就是200块钱，但是苹果的就是400多块钱，就是但是它功能游戏模拟器就是好，就是比精心的好，所以它就是很典型的无形的这个资产支撑这个有形硬件的价值的这个一个案例吧。嗯，还有什么问题吗？行，那就这样子啊，谢谢大家。